今天我们开始小先知十二小先知书的第八课。今天我们讲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是一卷大家非常生疏的书了，很生疏。为什么很生疏呢？第一个呢，我们对小先知书就本身就很生疏，很生疏。但是呢，我们这小先知书呢，约拿书了，那个何西阿书了，哈巴谷书了，马拉基书了，我们就很了解一点。但是像俄巴底亚书，我们就很不熟悉了。原因是什么呢？俄巴底亚书的内容所讲的呢，是针对是以东的，那不是像那种针对以色列人的。这个俄巴底亚书呢，也太短了，只有21节的经文。它是整本旧约最短的一卷书了。那他说，这么短的书信为什么还列入圣经的正典当中？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么短的书信我们还讲一次？我们像约拿书讲一次那种，因为十二小先知不是讲太长嘛那种哈。阿莫斯书讲两次，何西阿书讲了三次，这都是不会讲很多嘛哈。但是呢，我们想，实际上虽然短，之所以被升入圣经的正典当中，一定有它的意义。那么不但是对当时的有意义，对历史历的教会都有意义。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样一卷很短的，我们感到很生疏的，又是针对写给以东的这样一卷书信，我们看上帝要如何去说话，这里先知要宣告什么，同时呢，也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要思想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们今天查圣经小先知书一定要这样哈。我们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要看这一卷书在当时那个时代，神借着先知宣讲这段信息有什么意义。同时第二个内容是这段信息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两个层面哈。也不缺了一个层面不行，离开当时的时代，我们不知道这卷书的什么意义。然后我们首先第一步要解经，然后是用在今天。如果没有用在今天，第二个步骤呢也没有意义。好，首先任何一卷小先知书，我们都要讲它的背景或它所处的时代是什么。你去看俄巴底亚书的解经书，有这种几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比较早期的，早期就说呢，大约在主前八世纪的时代，八百多年那种时代。你会发现圣经的编排就是这一点，圣经编排就是因为它编的比较往前嘛。但是呢，今天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俄巴底亚书写于的时间大约是在以色列人已经被掳那个时候。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俄巴底亚书的论以东的内容和耶利米书当中好像是49章，我记不太准确了，内容是相类似。第二一个，在俄巴底亚书当中，耶和华神责备以东人去对以色列人的强暴，这其中的内容应该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被掳的时候。所以今天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呢，俄巴底亚书写于就是在被掳那个时代。因此呢，我们今天就用这种方式。为什么我会说这个背景？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决定了我们无法。为什么其他人说，我说为什么说背景？从我们先讲背景呢？背景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这卷书的意义。因为我们首先要找出当时的意义来，当时的意义来。因此呢，因此，我们如何从当时的背景来认识这一点啊？哈，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心中很大的疑问，他有两个大的疑问，一个疑问是什么？一个疑问是，作为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怎么会被掳？上帝的圣城耶路撒冷，上帝所设立的圣殿为什么会被毁？ 这个内容谁告诉了？是在耶利米书当中很清楚告诉我们，包括列王记的当中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就是申命记二十八章，申命记二十八章的是顺从耶和华的，你如果顺从耶和华，顺从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必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如果你背逆耶和华，背逆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必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因此要告诉这以色列民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当你去读列王记上下和历代记上下对照着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列王记上下是写给被掳的子民看的，他们知道，因为你们犯罪的缘故，因为你所以你们才被掳，因为你们背弃神的缘故，你们才被掳，圣城的被毁，圣殿的被毁。历代记上下是写给那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七十年之后归回了。所以说历代之上下强调的是大卫之约，无论你们怎样的悖逆，耶和华神的慈爱不会离开你们，所以说写给他们看的。所以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以色列第一个问题，上帝的子民为什么被掳？第二个问题，上帝的公义何在？所以说从历史的考证来说，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当巴比伦人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以东人不但在旁边袖手旁观，并且还趁火打劫。所以说在这个处境下，俄巴底亚先知，上帝耶和华神借着先知俄巴底亚宣告对以东的审判啊，从这个背景上来看。所以说今天这个虽然短短的二十节经文告诉我们以东人必定受耶和华神的审判，上帝的子民必然复兴，所以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必被要复兴。所以这是我们要看背景。好，俄巴底亚书的主题是什么？俄巴底亚书借着宣告对以东人的审判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耶和华神是列国的主宰。我们在先知书当中你会发现，先知书当中常常有对耶和华神对列国的审判，阿摩斯书我们讲过，刚刚讲过，其中有一相当篇幅讲的是对列国的审判，包括对埃及的审判，包括对亚述的审判等等，列国都有。在这儿，这但是拿出一卷书来单独讲对一个国家的审判，是对以东，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是列国的主宰，耶和华神是历史的主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当时的人有一个观念当中，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所拜的神只管你的一片，以色列人你拜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只管你，埃及人拜他的神，迦南人拜他的神，巴比伦人拜他的神，个人管个人的。当你的国家打了败仗，证明你的神打了败仗。说当以色列人被掳，圣城被毁，圣殿被毁的时候，他们以为耶和华神打失败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当巴比伦那个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当巴比伦将那些以色列人掳到那儿去之后，然后将他圣殿的那些器皿放到他们的神的那种庙里去，然后当他们在宴落的时候拿出那些圣殿的器皿来喝酒作乐，证明你们失败了。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告诉我们，看出耶和华神列国的主宰。同样俄巴底亚书借着耶和华神对以东的审判告诉我们，耶和华是列国的主，掌管一切，耶和华神掌管列国，掌管历史，掌管这一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当然有现实意义。今天基督徒，在处在末世的基督徒心中最大的疑问是什么？神啊，你为何不管？今天这个时代充满邪恶，今天这个时代充满罪恶，耶和华神你的公义在哪里啊？不仅是在那些逼迫的国家，受逼迫的国家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彰显你的荣耀？今天的西方同样，当这些罪恶充斥满盈的时候，当这个世界充满不公义的时候，当这个世界一步一步滑向罪恶的时候，神啊你在哪里？基督徒常常去祷告，我们要明白耶和华神是掌管列国的主宰，耶和华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宰。 虽然今天这个世界充满邪恶，耶和华神仍然坐着为王。啊，这是今天的，就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相当大的意义。我们要记得神掌管这一切。基督徒可以有面对这个世界，可以有不解，但是我们相信神仍然掌管。这是今天基督徒真的是很的，我说面对逼迫的基督徒会有这样的疑问。今天西方是同样，今天你会发现罪恶越来越彰显，同性婚姻合法化，今天这个大麻合法化，你会发现大家抗争参议院已经说是发回众议院重新再审定修订的时候，小土豆宣布直接执行，你发现了吗？那个事情的时候，大家你会发现，当参议院刚刚说是打回众议院重新修订的时候，大家那些群基督徒群里的欢呼，哎，那可好了，这种哈，马上第二天，这个小土豆宣布十月份这场执行，毫不疑问，没有那种。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呀，基督徒这面对这时候，一定要记得神仍然掌管。今天我们看见整个的这个末世的时代，这个信主的人的人数统计发现在下降，而穆斯林的这个增长有真的是那种快速的增长。我们今天就大家看老教堂这个地拆了，就要盖就是一个穆斯林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就要思想，基督徒也常常说神啊，你怎么不掌管？但是不要忘记神仍在掌管。好，这是今天第一个主题。第二讲上帝的公义。当以东的那种狂傲，以东的强暴的时候，神的公义得彰显。上帝的子民当受，虽然上帝的子民被掳，但是你不要忘记，谁只要是欺压上帝的子民，神必定审判。巴比伦王欺压上帝的子民，上帝审判他；以东人欺压上帝的子民，上帝仍然审判他。以东为什么审判领导？你看以东人的审判就两件事情，第一上以东人的狂傲，第二以东人的对上帝子民的强暴。神是公义的主，神必定审判，神是信实的主。有人说，哎，俄巴底亚书还能看出上帝的信实来，我们讲何西阿书讲上帝的信实，讲阿莫斯书讲上帝的信实，讲约珥书讲上帝的信实，就是什么，上帝的子民虽然被约，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上帝的子民虽然被约，神却守约施慈爱。讲什么？讲上帝是信实的主。俄巴底亚书怎么看像是信实的主？我有一个思考题，大家看第五个思考题：如何从亚伯拉罕之约的进入来看俄巴底亚书？大家怎么看出来俄巴底亚书嘞？啊，记得大家去读创世纪十二章第一到三节，那儿说什么上帝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之约包括几个层面，第一是土地，第二是后裔，第三是什么万国都被你得福。对，不错，还有一句话忘记了，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咒诅你的上帝要咒诅他，上帝不会没有，谁要苦待上帝的子民，上帝要坚持守他的约，你敢苦待上帝的子民，今天你看受逼迫了，哎呦，我们被上帝被那些外邦人逼迫了，上帝一定要审判的。什么时候审判？俄巴底亚书再次重述约珥书、阿莫斯书重述主题，什么时候？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俄巴底亚书虽然只有二十一节，多次重复了一句话：那日子，那日子，上帝的审判要临到。好，还有一个，我们再从上帝之约的角度来看，上帝约是立给谁的？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上帝与以撒立约，上帝与雅各立约，上帝与雅各立约，上帝的立约的子民啊。所以说在那个我们看一处经文吧，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创世纪二十五章，我看是不是那段经文啊？二十三节，应该是二十三节，就是那一节，二十五章二十三节，才看二十三节，才看二十三节，二十五章二十三节，那是怎么说？将来怎么着？谁要服侍谁？
大的要服侍小的。
对，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谁是大的？ 以扫是他的，他要服侍谁？要服侍雅各，就是服侍以色列人。然后呢，我们再看二十七章，
那是二十七章，
27-40节，耶那个以撒离世之前，怎么给雅各祝福？他怎么给他祝福？整个这个为雅各祝福的是二十九节，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29节的上面为什么？愿你做你弟兄的主，弟兄是谁？以东。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谁是谁？以东。然后呢，上亚以撒为亚为那个以扫祝福了什么？祝福就是，我们看那个，第多少节哈？37节。以撒回答以撒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38节，是你只有一样的祝福吗？那个就是看40节，你必依靠刀剑度日，你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这什么意思？表示以撒为以扫的祝福就是什么？服侍以色列人，这上帝的旨意呀、啊。所以说我们又提以扫是谁？不是以东是谁？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嘛，这段话很清楚，创世纪36章1节。大家看36章1节，那是以扫的家谱。36章1节。对，说清楚，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来就在下面。第9节，以扫是希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来就在下面。所以说，以扫就是这是俄巴底亚所说的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所以说，上帝已经安排好了，第一大的服侍小的，啊，雅各，大的是以扫嘛，以扫的后代嘛，啊，雅各的后代是那个长子的名分是卖了，不是长子是卖了，然后呢，说他是以撒的祝福就是你要去服侍以色列人。所以说，但是呢，你会发现上帝让他们如何相处呢？看相处哈，《申命记》2章1节，写错了，2章1节，我看《申命记》2章，我看耶和华神从来没让以色列人去攻打以东哈。
嗯嗯，
其大家留意2章1节，2章1-1节哈，啊，1-5节说的是。第二章开始，他们是讲的他们如何回去。第四节，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希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大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为我已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什么意思？耶和华神从来不希望兄弟相争的。你看，虽然他让以扫的子孙服侍以色列人，但是呢，当以色列人要经过以东那个地的时候，神说必须你绕过去，不准跟他打仗。我们再看23章7节，申命记23章第7节。申命记23章7节，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什么意思啊？刚才我们唱的诗也唱的是个兄弟相爱相亲，上帝就是尊重他拣选雅各，啊，上帝的立约的子民，但是从来没让他们打仗的。那以东人如何待他们？我们看以东人如何待他们。我们看民数记20章14-21节。民数记二十章十四到十一节。 民数记二十章十四到十一节，当时以东王不准他们从那走。啊，十七节，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你看，就是他就不允许以色列人再一次求。十九节，我们走大道，我们牲畜如何你的水，必给你钱，不求别的，只让我们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段攻击以色列人。这就是你会发现，你看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了，进迦南要进那个地方，就是要从这儿走，不让走。所以这就看到以东人这一点上，他根本不讲这个弟兄的情面。这点我觉得有点过分那种哈。我们当然都知道那个事情，那个典故，那个是故事，准确不知道，没有考证了。是当初中国跟越南打仗的时候，当中国的海军很弱很弱的嘛，那种就是小三管小汽艇，有汽艇那会儿的。最后东海舰队从那个台湾海峡去要过的时候，蒋介石说了一句话，说你是常放开让他们过去，因为当时那台湾海峡是当时那个台湾的驻军的海军的实力远远强于大陆。当时的时候，当时那个典故是那个蒋介石说啊，你们过去就好了，让他们过，以默许从台湾海峡快速过去。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中国是很耀武扬威可以过去了，当时呢实在是很弱很弱那种的那情形下，当时就是打仗对外的时候还是一直对外的嘛那种哈。以东这点上一直做的过分了，所以你看神不如以色列人给他们打。就打的话他们打不过，因为当时那以色列人已经灭了那些各个这个王那个王，开始进迦南，开始那儿，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真是打仗是打谁都灭谁，见谁灭谁的时候，就跟他说，就是他我进迦南地，谁挡了我打谁那种。但是呢耶和华先说以东地不准打，只准过去，他以东不能走。我们来看士师记十一章十七到十八节，士师记十一章十七到十八节，再次重复那个事情，重述啊哈。十七节，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说：“请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以东王却不应允，又这样打发使者见摩押王，他也不应准。以色列人就这样过去，这样过，就会发现这个不但是不让过。我们看俄巴底亚书今天的书信，一共一章嘛，十一到十四节。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十一到十四节。俄巴底亚书十一到十四节，十一节，第十节吧。因你向你兄弟雅各行强暴，啊，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撵去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想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所以说在那种传统上认为，当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巴比伦大军攻进去的时候，以东人不但不去帮助，反而趁火打劫。所以这是以东人受审判的最主要的原因。他们的强暴用带在谁身上？带在自己的兄弟身上，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求神，所以说今天我唱的是诗歌，兄弟相爱相亲也是一样，就是告诉我们，上帝为什么不希望以色列人和以东西打仗，就他们是兄弟，他们是兄弟。常常今天教会中也是一样，不光教会中了，我们那些在中国那些传统那些种听了太多的故事，兄弟为了分家产啊，为了什么打啊争啊闹啊那种啊哈，教会中也是弟兄姐妹之间那争开了哦，闹开了，比世界上还严重。有一次，有位牧师告我说，教会中的纷争，那种手段，有时候比世界上还严重。为什么严重？他们用尽世界上所有的手段，还打着属灵的旗号。 对呀、啊，你想，就世界上不是打败那种哈，在争的是那种哈，但是呢，没有那种高举那种属灵的旗号，教会中用尽那些手段，跟世界上一样，还打了属灵的旗号，所以这是很，上帝非常不喜悦这样的事情。我提醒我们，今天俄巴底亚书有什么意义啊？就讲以东人的事情，错了，告诉我们，今天兄弟如何相处，兄弟如何相处。所以说以东人对待以色列人，这是耶和华神审判他的主要原因，是他的主要原因。那当然知道我们今天呀，今天中东那个真的是没有这个整天打呀，没有头。你看以色列人，今天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实际上就是他们当时，他们当然还往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了，也是兄弟啊那种啊哈。但是呢，也是这种世代的这种仇恨解脱不了。好，我们看耶和华神审判以东的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对待以色列人的强暴，第二个什么狂傲。我们看俄巴底亚书，我们看第二节。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的，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向地去呢？你虽如鹰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以东人狂傲，狂傲。你会发现圣经告诉我们，神最恨恶什么？狂傲。上帝为什么要审判那些狂傲的人？我们很熟悉的那个故事，但以理书记述的那个尼布加尼撒王。尼布加尼撒王他以为是靠他的能力，你知道当时的时候他灭了亚述帝国，然后呢巴比伦帝国那么强盛，还攻打耶路撒冷，然后呢那个巴比伦王就在城上一看，啊，这是我的大，这我的国家这么这么强盛，一阵狂傲的时候，神说了什么？你必吃草如牛。没，上帝没击杀他，没让他死，没让希律王，希律王一说那种神上的，结果虫子一咬他，你当场就死了。上帝对巴比伦没这样，不要尼布加尼撒没这样，让他妈吃草如牛，在他的皇宫后院里像那个那种动物一样生活。然后呢那个波沙撒王，那个狂傲，那么饮酒作乐，还把圣殿的器皿拿来，然后呢墙上出现一行字，今夜你必死，这个你国就毁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也告诉我们，神是掌管列国的主，神使用你巴比伦王，使用你亚述帝国去审判他的儿子民，管教他的子民，但是如果他们在狂傲的话，神就审判了。就今天这个世界也一样，列国啊，你那种狂傲，那种哦，大建巴比伦塔，那个大建巴别塔，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的时候，神就审判。第二，我们经历，我们这个年龄经历还没经历过，那个当时人要号称人定胜天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可以就自然灾害来了，人定胜天，你能建那个梯田，建什么人定胜天，一场雨就冲了。所以你会发现，那种口号也是亵渎神。因此呢，神让我们今天人不要狂傲。所以说那个人只有你在狂傲的时候很大的，很上帝实在是非常那种在得罪神的事情。哦，今天我们知道人可以那个太空人可以到宇宙去，你知道那个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时候出了多数的基督没信主的人信主了，出了多少传道人？为什么？当人一个进入太空的时候，人看到自己的渺小，人看到自己的渺小才能种敬畏神。那诸天述说神的荣耀，那种啊，那个诗篇在当时的在那个在把诗篇写在那上面，插在那个月球上。上帝这样一颗敬畏神的心，但是俄罗斯第一个太空员叫好像叫加林强是吧？叫加沙林，加沙林。他从太空回来说了句话什么？我到太空转了一圈，我没有看见神。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戈培里当时开当时刚跟戈培里刚兴起。不到的时候，戈培里说了一句话，说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冰天雪地当中，一只蚯蚓从地里爬出来，摇了头转圈说，我没有看见赫鲁晓夫。 就是人那种狂妄嘛啊，那种拼命那种狂妄。所以说今天呀、啊，也提醒我们，今天人科技在发达，那种一些人可以做些事情的时候，不要狂妄。所以说那些科学家，无论是牛顿、是爱因斯坦这些人，科学家的伽利略，他们都是说什么？当我发现这一切的时候，第一是神赐给的智慧，第二是发现上帝创造奥秘的一点点。说牛顿说了一句话很伟大的话，他说：“我就像一个孩童在海边捡了一个贝壳一样，那浩瀚的海洋我并没有发现。”所以就会发现，这是在神面前一个谦卑的心，谦卑的心。神就是最恨我的狂傲。同样，基督徒提醒我们，今天一群基督徒不要骄傲，不要骄傲，谦卑，谦卑再谦卑。有一次，神说，有一个人问一个传道老传道人说：“神使用一个人的条件是什么？”第一是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神使用一个人从来不说是恩赐。为什么恩赐恩赐？当神使用你的时候，神就会给你。啊，所以因此呢，谦卑。当然，今天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是谁，老觉得我是一个，哎呦，重大伟大的人物。这有一次，一位传道人说过一句话，传道人很大的那种一个挑战或者一个那种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当一个传道人被上帝所使用的时候，一些人不断会向我呼叫的时候啊，这么多人信主，感觉我多么有能力，会出现问题。所以说，当有人那样想的时候，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着那个驴。哇，那个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然后呢，人扑到棕树枝，脱个衣服来扑在地上说：“哈桑那，哈桑那，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那个驴突然发现，哎，以前我进的时候没人这样，今天这么动欢呼的，就开始那耀武扬威起来了。他忘记是谁，忘记你是谁，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谁骑在你上边，人家欢呼的不是你，欢呼的是在你那个你上边那个人。但今天确实我们忘记了，我们就知道那个保罗说了句话：“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今天哎呦，我觉得这么荣耀，不是你荣耀，你的瓦器还是那个瓦器，里边那个宝贝的荣耀，是那个瓦器如此的荣耀。所以今天提醒我们了，在神面前谦卑了。我知道罪，你知道骄傲是最难对付的罪啊。哦，我像李斌莱牧师那样，我以前吸毒的，哦，戒毒；我以前是无恶不作的，我改掉；我以前是那种恶习啊，改掉。但是一个人以前骄傲，哦，改太难了。哎，所以说，他们有一次一个老牧师说，教会你会发现，无论是选立长老、选立执事、选教会那些领袖的时候，对于各种条件，拿出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条件哈，这条件，这条件那条件。从来没说这个人骄傲就不行，但实际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最重要的条件，这个条件不可量化，这个条件，你说这个人很骄傲，这不拿骄傲了啊？你说这话，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得真的骄傲。我怎么骄傲了？对，你真的骄傲。所以说这是以东这个狂傲，上帝审判这个狂傲，不仅巴比伦人，也不仅仅去审判那种以东人，也审判上帝的子民。谦卑，谦卑，再谦卑。有恩赐，上帝说使用。哎，有那种有能力、有聪明、有智慧，上帝使用你。感谢主，再谦卑。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最后，俄巴底亚书的最后。17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啊，这什么意思？被掳归回，原有的产业嘛，他们必要被掳归回。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色列家必如碎金。你看哈，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以东人在那欺负他们，但神怎么说？神说他们你们是火，以东人成为什么？碎金。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再看最后，第20节， 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必有拯救者上到西安山审判以扫以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所以说今天这边我们说俄巴底亚书写于被掳的时候，安是耶和华神借着先知俄巴底亚的信息安慰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今天狂傲强暴的以东人必受审判，你们虽然被掳，你们必然要归回重得那个地业。当然说的重得地业，你们必要归回。以色列人当时呢肯定这种印象比较浅，我说每次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我就想讲那个耶利米书，那个上帝让耶利米书，你上帝会发现你会让那些先知啊哈，常常通过做一件事情的表达。你看何西阿书让他娶一个淫妇，表达上帝的爱的不离不弃。当耶和华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必要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他让以色列人让耶利米做一件事情，是我们今天现代人很容易理解的，也是中国人最更容易理解，干什么？买地。你看圣城要被毁，那外边就围起来了，马上一大军就要攻下来了。耶路撒冷的地还值钱吗？肯定不值钱了。他们开玩笑说你那个北京上海在那个地价再贵，香港地价再贵，无论是那个半岛的南韩北韩的战争，还是中国和台湾的任何一件事情风吹草动，那地产哗价格下来了，一打仗的还值什么钱，是吧？所以说耶和华神让耶利米干一件事情，买块地，把地契埋起来，你们必然归回，你们要归回，等你们归回的时候70年，这块地还是你们的。当然一听70年，我们大家知道中国的地是70年有效期收回去了那种啊。但是神也告诉他们说你们必然要归回，要回来，要回来。说今天我们就是说你会发现先知书从来是，你会发现哈，先知书无论是讲什么信息，最后的什么安慰的信息，审判的信息，最后是安慰，安慰上帝的子民。所以耶和华神当时是对上帝的子民这样，今天是一样。今天我们读圣经，圣经中有好多好多审判的信息。那日子，那日子，那日子是审判的日子临到，耶和华主耶稣再临的那日，那日子也是什么？也是那种喜乐的日子，拯救的日子，就是安慰的信息。所以讲我们讲阿莫斯书的时候，特别讲约珥书特别提到一点，我说如何将那日子那审判的日子成为拯救的日子。那是诗歌怎么唱？英文唱我不会唱。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Day.
对，这一天是要那日子是喜乐的一天，喜乐的一天。为什么成为审判的日子？如何成为喜乐的日子？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是成为拯救的日子。那今天基督徒在听的审判的信息，我们干了什么？安慰。因为那一天我们今天读启示录，读到启示录的22章那个审判的日子的信息的时候，我没有恐惧，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名字在哪里？在生命册上，成为安慰的信息了。同样俄巴底亚书最后的信息还是安慰的信息，以色列人必然归回，以色列人必然复兴，上帝的公义必然彰显，耶和华神必然掌管列国，耶和华神必然掌管历史。这就是今天读到先知书的信息。你会发现哦，这样一讲，原来这些先知书，这些小先知书，我们觉得离我们好远好远的信息，实际上呢就是神借着先知对历史历代他的子民讲话，不仅是对当时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讲话，同样也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讲话，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掌管历史的主宰，耶和华神掌管列国的主宰。无论今天这个时代怎样变换，我们相信耶和华永远坐着为王。我们相信今天这个时代越邪恶，我们相信主来的日子更近了。所以基督徒心中有盼望，基督徒的盼望从这儿来。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的变迁，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的变化，我们基督徒有盼望，这是很大的一点啊。基督徒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的改变上，哦，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要改变这个国度，哦， 那是上帝的事情，上帝会改变这一切。上帝让我们做了什么？无论地上怎样，我们有盼望，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掌管这一切。好了，虽然个话题是也是很短，我们讲这一个信息。下一次呢，约拿书比较长，四章，我们讲一次。约拿书大家很熟悉嘛，因为个话题书比较不大熟，所以我们就讲了一次。那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下边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有分享，有交通。